仗剑走天涯，开麦聊天下。欢迎收听麦克说，我是盒子，
小东，
加油！
哎，大家好，这一期啊，咱们说一说人类历史上的那些航天灾难啊。所谓的航天灾难呢、就是什么呢？发射火箭啊，卫星、啊，航天飞机啊，这些东西啊，这叫航天啊。
飞机不算，
飞机不算，飞机那个就是航空。那是又一样，那就空难。哎，那个咱以后也可以再说哈。这一期呢，主要就是说叫航天这些，就宇航员遇难这些事儿啊。你看，从1961年，前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啊，他是第一个进入太空的人类嘛。你看到现在这不是60多年了呗？咱也是取得了很多的成就，是吧？包括说，就咱中国现在这几年发展也非常快。但是说在这么多年来吧，也是有很多人啊，很多宇航员啊，也是付出了生命啊。能咱们记住的就是那些特别有名的，说这个像阿姆斯特朗登月，就刚才说尤里加加林那些有名的人啊。那么还有一些人是咱们不知道的啊，就是但是他也付出的更多啊。咱们这期呢就是梳理一下，说这些航天灾难啊。第一个呢，说这是第一位啊，航天带来的牺牲者，那这谁呢？是奥地利火箭先驱马克思·法列尔啊。这个事儿，这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在1903年，航天之父啊，乔尔科夫斯基，他是发表了一个论文啊，这个论文叫什么？利用反作用力设施探索宇宙空间。那么这本书呢，是说奠定了火箭和航天理论的基础。大伙儿一看这个书写的挺好，就有很多人热心的追随者都要去研究，这里边就包括叫法列尔这个人啊。但是那个时候的那个理论啥也不太成熟嘛，这就是单凭着兴趣啊就想去造火箭啊。你想一想啊，自己就想整火箭了。他呢就找了一个哥们儿，俩人算是合作呗啊，成立了叫德国星际航行协会啊。听着名儿挺大啊，就没有几个人。主要呢是他没有钱呢，你想造火箭的要得有钱呢，
有小钱还不行呢，还得大钱呢。
对，要多少钱呢？
就找了这么一个金主爸爸啊。这金主是干啥的呢？他是做汽车的，1903年他做汽车的。我
想起了马斯克。
挺有钱。这法列尔呢给他画了一个大饼，他就给他讲，他说呀，你现在这个搞汽车呀不行，汽车有点太落后了，咱得研究火箭，用火箭做这个推进器啊，这个火箭这才是未来发展的方向。要说它也是挺能忽悠，你想想1903年，这100多年前汽车刚刚兴起的时候
就已经不行了。
对啊，那个时候
硬是给他忽悠瘸了。他说你这火汽车没有啥这个方向了，你跟我整吧，我研究火箭啊。俩人一拍即合啊，开始研究这个火箭助推的汽车，也不是干研究火箭，就是这叫什么呢？就咱们那个看电影当中有那种汽车后边安着火箭推进器那种，
哦、
就科幻的。
我知道了，就那种嘣一下，就是好像
后屁股
发射一样，特别快，
喷火那种特别快
啊那种。
对对的，而且他确实研究出来了，他研究出来当时这个车呀，最高时速可以达到112公里。
哎，
你想想，100年前，1900几年，是吧？
那很厉害。
但这东西呢，第一是没法量产，第二呢，就是说这个成本也特别高啊，而且就油耗也比较大。后边我估计也得比较热哈，降温什么材料什么估计也都不行。就是这是概念车，就是研究。不管咋地吧，他是把这个钱是忽悠来了。是吧？然后这汽车呢也是有了一定，这算是革命性的进步啊。但是对于法列尔来说啊，这些都是闹着玩的，主要不是为了忽悠这个钱嘛，他还得自己主要研究火箭啊。那么说他是要想自己这火箭能够真正上天的话呢，他得研究这个效率更高的叫液体火箭，用那个燃料，原来呢是固体的啊。然后呢他就研究什么液氧啊和汽油作为这个推进器。来的这个火箭啊，投资人也不懂啊，就是你愿意整啥整啥呗，
听着好像老不大安全的呢感觉。真的
那个投资人也问了，说你这玩意儿行不行啊，是吧？ 但是没放心嘛，放心嘛，哥还能骗你吗？研究啊，加班加点研究，终于呢是成功了啊。他把这个液体火箭发动机放在了汽车上，原来是固体的啊，但很不幸在一次试车的过程当中就发生了意外啊，这个发动机爆炸，一个钢板碎片直接当场击中了他的主动脉，35岁，一命呜呼。
哎呀，
啊，
他确实是个挺就是挺有才华的人，
挺爱研究，就是算是先驱者嘛。就是虽然他不是直接说乘坐航天器这个出现的事故，但也是一生都是致力于这个火箭呐，啊，这方面的研究啊。所以说一般把他定为说是为了航天事业啊，
嗯，
付出生命的第一人。
哎，我对这些先驱者都是从心底里就那种敬佩，他不像是有很多参考可以，就是看看别人怎么办的，
嗯，
没有，
嗯，
啊，什么事情都是自己探索着来，这个难度可想而知，很多都是未知的，特别值得敬佩。
这是纯是开创性的东西啊，这太新鲜了，这个是吗？但是讲这故事想起咱中国叫谁来着啊，这是漏气了啊，想不起来了，有时把那个炮仗绑那个凳子腿上
啊，
那叫什么来着，完事月亮上，
不记得，
月亮上还
有是有这么一
号，那个什么命名的啊，这丢人了，想不起来了。但这个事儿呢，这个不是咱国际上公认的，这咱说这些都是离现在比较近的这个事件啊。下一个说死于压力舱大火的最年轻的宇航员啊，这个事儿是非常遗憾啊，这个宇航员。那要说到航天工作，咱但凡是听过点儿这个事儿啊，都知道两个人嘛，一个是第一个进入太空的啊，这个尤里加加林，另外一个呢是第一个登月的阿姆斯特朗啊。但是在加加林之前，苏联就还有一个宇航员，就本来是他第一个进入太空，但是因为这一点小差错酿成大错啊，一场大火，不仅是没能让他进入太空，他也是付出了自己的这个生命哈，没上天直接上西天了，然后才是加加林替补登场，才成加加林才成第一个这个上太空的人啊，很遗憾啊，这个人。所以看这个人，咱名都没听过，很遗憾。
哎，就是一线之隔呀。
是。
这是在1961年3月23号，也就是加加林乘坐东方一号升空的20天之前，发生这么一档子事儿啊。苏联的第一批宇航员叫做邦达连科啊，正在进行紧张的训练。那么其中有一项呢，就是要模拟压力舱内一个环境测试啊，反正怎么测试具体咱也不懂，就是压力舱的里边要保持一定的压力，保持一定的氧气啊，模拟一个相对低压的状态，大致呢就相当于在地球上空5000米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是在地面做的这个模拟的这个实验啊，这么个情况。那么为了能够实时监测这宇航员的身体状况呢，就是要在身上连接监测的设备，就像做那个心电图一样啊，各种电线啊连上了。然后呢他也是嘛，就是在这个环节上出现了问题，你贴这个贴的时候不得有那个酒精搁身上擦一下嘛，然后连这个传感器啊，他这么随手说一扔啊，这个酒精球不偏不倚的落在了一个电极板上，
起火了，
酒精有电极板，舱内呢还有这个高浓度的氧气，
完了，
然后
瞬间
擦出火花，哎，马上大火就爆炸了啊！虽然他穿着这个宇航服，但也不行，整个里边在压力舱一个密闭的环境。最后他就是临死之前，他说了一句话，说别怪任何人哈，是我自己犯的错误，就是这个小细节呗，没处理好。
哎呀，
那么
像他，
像
他们这种就是搞航天的这种牺牲啊，都是就是死法都特别的惨的那种
啊。这要是因为说的就是上天之后了什么事儿是吧，咱说也就认了是吧，也是为国捐躯了。
对啊，
这
种
事儿
真没想到。
23岁。本来啊，他极有可能成为第一批进入太空的人，留名青史的。那很不幸嘛。他就这样就结束了啊，可能说咱绝大部分人都没听过，反正我是没听说过，不是专门研究，谁也不知道这个人，对吧？你说加加林都知道，一说他就不知道，那这个细节决定成败啊。那么在他死了之后，前苏联领导人马上就得找这个候选人呐， 当时候选人有两个人啊，二号人物叫基托夫，三号呢才是加加林，就是在他俩之间选一个。俩人都挺优秀，伯仲之间。最后呢，这飞船的总设计师叫克罗廖夫选了这加加林啊。为啥选他呢？这里边有一个鸡汤的段子，就是说参加训练的这二十多个宇航员，每次进入飞船训练的时候，只有这加加林每次都脱下他的鞋子，就不怕麻烦，
就符合规程呗。
按他的意思说不用脱鞋也行
啊，
然后他还脱了这个鞋。对，你要是不脱鞋，你要要求脱鞋，你不脱鞋那你违反规定了。这个鸡汤我看过挺多，但我也不知道具体人家怎么要求吧。他那意思就是人家是礼貌也好啊，是怎么注重细节上，反正他就把鞋就脱了，然后再往里边走啊。就说这个细节一看就前后一对比嘛，就说这个人应该品性不差啊。特别是之前有那种人家瞎扔东西是吧，就是一个对比嘛。
这细节细节决定成败，就是应聘的时候去把那个垃圾箱收拾了，就应聘成功
是不
应聘清洁工吗？你是
这事儿都知道了，看着地下纸上都捡着，行了，正好这个清洁班缺人的，明天你就来吧。
应聘的时候地上没纸，先自己带揣两块然后扔地上，
那个保洁部招人啊，缺你啊。
嗯，
下一个啊，这死亡人数最多的导弹试射惨剧啊。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就咱小时候放鞭炮，放完鞭炮了没响，然后去巴掌一看，哎，看抽纸啊，就爆一到巴掌里崩了响了。每年不都这样吧，自己眼睛崩了。
对对对对，会有这种事儿。
这跟这有点像，这是导弹抽纸啊。1960年10月24号啊，苏联拜科努尔航天中心在准备发射导弹的时候，发动机没能按命令点火。那么为了查出事故，几十名专家呀就往火箭旁边就凑合去，突然呢这发动机就喷火，继而发生了爆炸。当场指挥的导弹部这个元帅叫米伊涅杰林啊，说当场丧命，发射台160多名宇航科学家全都遇难。
哎呀，这么多人啊，
这个是灾难性的了，
这灾特别严重、啊、
损失太大了，
而且级别挺高。元帅
对、啊、
元帅啊，有一个元帅，剩下也都是航天精英啊，都是科学家，这帮
是啊，都是人才啊，全部都没了。
你看、
啊、
就这种人才的损失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他
就是
直接非常直接的就把那个这个科研这个进展就往后延了
啊，
这一下就是相当于断代了，你再培养他都他来不及了呀。
是真的，
这咋回事呢啊？你看在这冷战时候嘛，1960年啊，美国和苏联呢都在研究这洲际导弹。那在1957年是苏联宣布发射了世界上第一枚洲际导弹啊。但是啊，这个导弹呢，咱说它有长途奔袭的能力，打得够远，
但是不够准。
但是对不准，哎，你说我能打出5000，打出8000，是我能画出这么一个以这个点为中心啊，半径是能打出去，落哪不知道。所以这个是这个战略价值可能不是那么高啊。那么为了抗衡美国啊，前苏联就委派了叫杨格利啊，是他领导的南方设计局承担一个 P16 导弹的研究工作啊。那么这个臭子这个正是这个 P16 导弹第一次实验啊。那早在3天前呢，这个导弹呢就已经运到了发射场，1天半前呢已经加注好了燃料什么什么压缩气体这准备啊。但是在例行检查的时候就发现了有几个危险的信号啊，比如说高温隔热板的问题，什么气体发生器啊，什么阀门的问题啊等等吧，都有一些问题啊。怎么办呢？因为这个导弹呢它是在注满液态燃料之后不能存放太久了，这个也是液体火箭啊相对于固体火箭一大缺点，它不一样，用这个燃料啊。所以就意味着那你要这次要取消的话，整个这个导弹基本就是得毁掉了啊。那这经济上蒙受了很大的损失。还有一方面是啥呢？离当时10月革命的纪念日还有2个星期。哎，就是有
这有点赶工了，
政治任务
赶鸭子上架了。
那么最后啊，技术部门和军方决定说，在不排除 燃料煮沸的情况下，直接在发射阵地上尽量修复啊，尽量修复。发射日期是推迟一天，就还得整。结果就看到了咱刚才说的一幕哈，在茫茫的沙漠之上，灰蒙蒙的夜色当中啊，承载着140吨的这么一个火箭哈，是高耸入云啊。聂吉林元帅呢，就坐在离火箭发射台20米左右的地方，就是就非常近呐、啊。正常这地方就是应该人家工作人员在这块儿的这个负责，对吧？你一个元帅，你就远远的看着，或者是坐在总指挥部里边就完事了呗。当时发射场的主任也告诉他说的，你就别在这发射台待着了，这咱是工人干这个活的，对吧？你搁这块干啥呀？但是他不讲啊，就搁这块待着。结果呢，就是灾难从天而降哈。那么事后，根据当时有幸存者嘛描述说的，突然之间爆炸，剧烈的轰鸣声是传进了耳里。控制台前的工程师目光呆滞，面如土色啊。发射场完全被火焰吞噬，就变成了地狱一般。整个这个大火呢是着了好几个小时，那横扫所有的可燃之物。
都烧没了，
设备对也都是化为灰烬啊。而更重要这个元帅呀，聂杰林哈，他是苏维埃的元帅，国防部副部长，卫国战争的英雄啊，最后尸骨无存啊，只剩下这肩章、钥匙、一些金属的残存物，也就把这些东西放进了骨灰盒，最后是埋在了克里姆林宫的墙下，那也作为纪念。
就是很多事情这个咱们一般人都不太知道，就是除非是一圈内圈里的人，
嗯，
否则这名字都没听过。
这个事儿也是最近不是特别长时间吧，起码应该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可能才爆出来。
苏联解体时间不短了，
是吧？
也蛮久了。
这个是特殊的时代嘛，当时美苏双方对峙，你有了这么大的事件就没敢对外宣布哈，那一下没有这么多科研专家嘛，当时对外报告说是飞机失事不幸的灾难，要不然这玩意儿没有面子。你说这个元帅啊，反正你研究什么火箭，研究这个导弹是吧，不露脸，是过了很多年啊，这事儿才浮出水面。下一个啊，是带着203个故障升空的不归之路啊，这还是苏联的事儿。
哎呀，这很多事故都是这种基于压力，
嗯，
它不是技术问题，它就是上面给
明摆着就是不行，你知道吗？
也是技术，
硬着头皮往上上的，
硬着头皮往上整了、
嗯、
啊，
嗯，
这个要不说这个加加林呢，他是传奇呢，这个跟他呢也是有点关系哈，就阴差阳错，命中注定，活该人家就是登上太空的第一人，就是这个什么福大命大造化大哈。
对，
这次发射过程当中就是他的好朋友叫科马洛夫，就他俩都是班都班的哈。科马洛夫是心知肚明的乘坐着这个有203个故障的飞船升空
啊，
就是死。
我想起来了，他上飞船之前知道自己有去无回，
嗯，
知道这一趟凶多吉少，
就是对，就是一个单程的，都没给他买往返票，就属于这种的、
嗯、但是必须得有人去，那就他去吧，
因为那特殊的年代嘛，这还是1960年啊，上世纪60年代中期，冷战的阴云呐一直笼罩着美苏两大国啊。那么虽然在航天领域啊，苏联是赢在了起跑线上啊，但是丝毫不敢大意。一方面呢是美国拼命的追赶，另一方面呢自己也是遇到了一些技术上的瓶颈啊。那么在1965年。说上升二号载人飞船升空之后，一直到1967年，这不2年了吗？苏联都没再发射这个航天器，面子上呢有点过不去，所以呢就有点着急了啊，说抓紧设计新的飞船，叫联盟号啊。联盟号这个是科罗廖夫一手设计研发的，科罗廖夫他在苏联乃至世界的航天史上就是非常有名啊，东哥应该也讲过这方面的这个内容嘛，是吧？
对，我有个灭顶之灾就专门讲这个东西。
也有，对，这科罗廖夫、他是第一个射程超过8000公里的洲际导弹的设计者，也是第一颗什么人造地球卫星、运载火箭的设计者等等嘛，他有很多个第一，就是苏联航天事业的核心人物啊。 那么在1962年呢，这科罗廖布斯提出了联盟号的设想，分为成员舱推进模块和什么绕月的载人飞船，就是他这个设计简单的说就跟后来美国阿波罗登月的那个设计差不太多，就是登月这个步骤怎么飞，然后怎么绕月啊，怎么降落，怎么返回啊，就是他这个设计就是很牛逼了啊，当时也得到了苏联高层的认可啊。那么随着飞船的设计和研制呢，到了1965年9月，首批成员训练组也被敲定啊。之前上升一号的领航员，这叫科马洛夫，他呢是自然进组了。此时呢，这加加林也进组了，但他只是一个替补啊。但整体这个联盟号的计划进展呢，并不是特别顺利啊。就是咱知道，如果你想进行这航天载人航天的话，你必然得先进行这个没有人的这个测试才行，对吧？那些没有人证明安全才能上人啊。但是此前的这联盟号呢，只进行过两次无人的测试，结果这两次都不太成功。第一次呢，是因为失去控制被迫自毁；第二次呢，直接在发射台就进行爆炸了，飞船都炸没了，发射台也炸倒了。所以呢，你说是进行了两次测试，但两次不成功的测试
都失败了呀。
对，更严重的、更惨的是啥呢？在1966年1月份，就这个总设计师科罗廖夫他是病逝了。所以这个对于苏联的航天业是雪上加霜，这总设计师没了啊。然后再说美国那边呢，也是穷追不舍啊。美国那边有叫双子星计划，进展得很成功，所以呢，苏联这边就特别着急，他想尽快完成一次这个测试啊。
哎呀，这种赶工是特别
不好。对，
就
这
种事吧，说是航天灾难，实际上聊的是美苏冷战。
那么这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就是之前那个爆炸嘛，让联盟号的主发射台吧就没法使用了，所以呢，你再想修好，说得6个月的时间就不赶趟了，就得临时换这个发射场。但你想换发射场也不是那么说换那么简单，说换就换的事儿，对吧？里边一些设备啊等等嘛。最终呢，他们选择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就是让这个火箭在31号厂区加注燃料，加完之后再转移到2号厂区进行发射。就31号是原来的打算这个发射场，在这会儿注燃料啊，注完再这么搬。但是理论上就这个就也没人这么整过，你知道吧？他这玩意儿他都是自己这个没有办法的办法。
我这个外行听起来都不靠谱。
对啊，
就跟闹着玩似的，是吗？就
是真的是听着都觉得就完全就是感觉就挺就好像。去
开玩笑，
过家家
不是，就对对对，过家家就是那种拼一下看看运气怎么样，试一下这种感觉。
然后呢，它这个火箭就是加注完燃料之后，不得往那种运吗？往那地方运呢，你汽车运不了，那重啊，得用那个就是类似于火车那种机车运。机车呢还出轨了，完后来又重铺了一条铁路，反正就是一顿折腾嘛。这是赶鸭子上架一般啊，运过去了。那么到了1967年2月3号，这联盟号无人飞船3号机啊，终于被安放在了发射台上，进行了第三次的无人试飞啊。这个可是2月份啊，2月份苏联就非常冷啊。那么在2月6号，距离发射仅剩4个小时的时候啊，这时候天儿还行啊，天气是挺好的，但是火箭呢，最终还是因为技术原因是终止了。那苏联快要崩溃了，就是说。当时适合的天气并不多，就主要他得看天气，天气不好呢只能延迟啊。就是好不容易这天行了，中间又有技术问题了，然后又往后又延了一下啊。那么第二天呢，是苏联工程师冒着-22度的严寒和80公里时速的强风，硬是把这个飞船就愣给就射出去了，不射不行了。飞船的飞行状态呢，反正也不是特别好。
听起来就前面所有的基础啊，没有一项是那个符合条件的，全都
是
拧着来，
硬整，硬着干，
乱来，哎呀。
然后发出去了，发出来，跌跌撞撞呢，也算是，也返航也回来了，但回来比较偏，偏离了着陆地点500多公里。但是好在吧，苏联地方比较大，偏了500多公里呢，依然是落在了苏联境内。你要是换个小国，就想这要是智力发射的话，你要是偏点的话，就不一定飞哪去了啊。
所以说，为什么航天就很多这个工业啊，比如说航天呐、导弹呐、核武器这些东西，就得美国、苏联 中国
地方大呀，
地方大，你做实验是吗？
地方小整不了，你整那欧洲小国进行个核试验，我就砸自己国家，国家没了。然后
你说是梵蒂冈
也不干，
梵蒂冈发射吗？
梵蒂冈，梵蒂冈发射台都建不起来好吗？
就得地盘大呀。
你看这不是三次无人飞行测试吗？算是硬着头皮啊，就是走了这么一个过场。大伙儿心中都明白呀，你这个离真正载人的要求你这还差着挺大距离呢，但是没有办法，这个政治任务就来了，不得不整。而且呢，这是1967年嘛，马上又迎来了苏联十月革命胜利50周年的纪念活动。你说他这玩意儿节也多啊，又50年大庆，又得为国家献礼，必须得表示一下，必须得整一个载人的载吧。啊，专家经过开会讨论，说能不能载人啊？里边呢说就有一个人叫做普鲁德尼科夫，说就反正就这一个科学家呀，他是这个挺敢说话，说的现在时机还是不成熟啊。你现在无人的这种情况，咱说就这样，你这怎么载人？他不能载。但更多的人呢是不敢说出实情，对吧？受迫于这个大环境，只能是喝彩与鼓掌。顶多说是能沉默不语吧，就不吱声也就到头了。所以这个计划呢还是载人上天，哎，实行了。1967年4月23号，只管仅进行了三次十分不成功的无人测试哈，尽管有203项的故障记录在案，科马洛夫还是谈笑风生的前往了发射台啊，心中的波澜呢是无人知晓啊。此时的联盟一号啊开始安然的升空了啊，但马上就遇到了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飞船呢、绕地飞行第二圈的时候呢，这科马洛夫就报告说这个飞机左边的太阳能电池翻板没有打开，电池供电不足，无线电短波发射机也没有正常工作，支持稳态系统也受到了影响，飞船正在不规则运行，就是都说了一遍啊。
什么玩意儿，
就是他当时心中应该是有10000个草泥马奔腾而过是吧，他知道这个飞船会有一些毛病，但没想到能破成这样。他也做了很多的尝试啊，咱开玩笑说就是当时他就是拿拳头都锤这个飞船，甚至说就震了，就是咱们说这个电视不出人了，拍了就啥招都用了是吧，但也不行。飞行到第五圈的时候呢，这科马洛夫使用了叫什么离子定向系统，反正就失败吧，各种操作是电子的，是手工的，怎么地也都不行。那么在飞行到第十圈的时候呢，科马洛夫是累得筋疲力尽了啊，就是这个飞船绕地球飞一周是大约90分钟，飞十圈900分钟，就15个点，连续工作了15个点在太空当中，累得不行了啊。短暂休息了之后起来还得修飞船，这故障还没消失啊，姿态也不稳。这时候呢，这个飞船控制中心决定说的就回来吧，差不多了，回来让他返回啊。地面的技术人员啊研究了各种可能返回的这个姿势控制和导航的办法，想招的看怎么的回来，是什么星位定座法啊，什么手工控制什么的，反正就没有招，只能是靠他自己了。就是当时都没研究明白，你说你让人上天了之后再研究，你说研究啥呀？只能靠他自己。
回来咋办呀？
好在呢，是在飞船呢到了第十七圈的时候，这个加加林呢是通过什么方式把这个操控参数告诉给了科马洛夫啊？他拿到了一个数据，完经过怎么一个计算，还说还行，把这个飞船的姿势给矫正了啊，说能返回了。返回的时候的第一关呢是有一个黑障的过程。什么叫黑障呢？就是飞船返回跟这个大气层不摩擦嘛，非常热嘛，会有一个短暂的失去联系的这么一个瞬间，就是非常热，信号都传递不过来啊，就是黑障。但幸运的是呢，它还真就突破了这个黑障这一关，第一关过去了。过去之后呢，它也变得很冷静，它觉得哎呀，这还挺好啊，这关居然过去了啊。但没想到这一关过去之后还有第二关，就是啥呢，回来的时候啊，他这个降落伞打不开了，主伞没打开，备份伞呢也没打开，在这个飞船呢距离地面10公里的高度，这个他向这个指挥中心报告说这个降落伞不行了，打不开了。那么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呢， 经过允许，科马洛夫呢是通过电话与这个妻子对话。
啊，他还是挂了呀，
挺伤感的。就最后这个可能就几分钟了，几秒，就咱不知道最后能下来多长时间呗。就最后生命的最后时刻了，他呢是脱下了宇航服，包好了随身携带的钢笔，
嗯，
深情的对妻子说：“说这个笔呀是伴随我遨游了太空，啊，这陪伴也陪伴我很多年了，有着特殊的价值。一会儿啊，飞船撞击地面的时候，我估计这个笔它不会损坏。哎，我这个笔啊作为礼物。”啊，送给你，也送给你未来的丈夫。
哎呀，
也非常非常感人。
哎，
这眼看着就不行了，就是，哎呀，就是这真的，
就是就非常壮烈，就是，
对啊，
就是刚开始这些关都过去了，最后你这个降落伞没打开，
啊，
这个是怎么算没想明白，你知道吧？你说前面那些出现问题也就认了，你这最最基础的
最基本的东西都不能保障，
对，
我就觉得这过分了。
就像是啥呢，上高速第一次买个新车，
嗯，
上高速然后呢就发现方向盘不好使，
嗯，
然后赶紧打客服电话问怎么回事，
嗯，
然后客服说你把说明书掏出来我教你怎么，
就是你说别的什么附加的功能乱七八糟的什么你说不好使我认了你对吧，
嗯，
你说我这个收音机听不了歌什么导航什么不行，我这刹车我踩不下去，
对，
这个这就哎，
最后 刹车没踩了，
太可惜了，
嗯，
我觉得他克服了那么多的难关。
4月24号的6时24分，飞船带着一团火光，以每秒100多米的速度冲向地面，坠落在乌拉尔地区的奥尔克斯以东65公里啊。英雄的遗体呢，只剩下30×80公分的一小块。
嗯，
科马洛夫，为航天事业哈，啊，是献出了自己生命啊，就苏联也是为他举行了国葬。而更令人冒冷汗的是，他这个后边还有个联盟二号嘛，也是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啊。幸好啊，当时就决定没再发射这联盟二号，要不然也这样了。然后国家给他举行最高规格的葬礼嘛，15万民众啊自发参加啊，这骨灰呢是被军车运过了红场。
人都死了有啥用啊，再高级的葬礼又看不见。
嗯，后人回忆嘛，说科马洛夫呢是完全选择不参加这联盟一号的任务啊，但是那样的话呢，
嗯，
坐在联盟一号呢就是加加林。
嗯，
当时他也是，就是他也知道，就是都知道这个事儿啊，就是明明知道没办法了，带着这203个这个故障上天了。挺伤感的啊这个。
嗯。
下一个1967年1月，这是美国了，美国阿波罗一号飞船在模拟发射时因飞船失火导致3名宇航员丧生啊。
嗯，
这1967年1月27号发生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34号发射台啊。当天呢要进行一个例行的测试啊，这个任务呢很简单并不复杂，就是一个常规的测试。在测试过程中的运载火箭和航天器啊都没有装载燃料，易燃易爆物也都被移开，所有这个烟火系统也都被禁用。就看起来是一个十分安全的常规的测试啊，可以说找不到任何不安全的因素啊，哎，但恰恰就这种情况就出事了啊。测试开始的时候呢，队员们是躺在椅子上啊，完成他们将在太空当中进行的项目清单，就做些实验什么一项一项的。下午6时31分，地面控制站突然听到航天员报告说驾驶舱内发生火警，等人们反应过来之后已经打不开这个舱盖了，短短的10几秒，通话就在痛苦的叫声中结束了。
嗯，
从这个闭路电视当中看呢，可以看到舱内的人员呢正在试行打开舱盖啊，但是呢这个舱盖是打不开，为啥呢？它这个设计是什么呢？这个舱盖呢，你得先松开这个门栓，然后呢向舱盖里边拉，不是推，这个设计，
哦，
所以那里边是着火。这个空气啊一燃烧里边压力增大
啊，拉不开，
拉不动，对对
对 对,
对
拉不动，
哎，所以最后就都 over 了，
特别绝望，那个时候特别绝望，
好惨，
我就感觉像那个孙悟空在那个老君那个炼丹炉里一样啊，就是那种，
嗯，
你拉倒吧，人家孙悟空在炼丹炉里玩的高兴着呢，
嗯，是吗？
这个真是活生生这。
嗯，那调查发现这咋回事呢？说是在这个太空舱的一个电线呢，有一个地方产生了一个小火花， 引起的啊，说这个指令舱驾驶员座位下有一个镀银的铜电线啊，本来外边呢是有一层叫特氟龙这个绝缘的保护膜，但是因为反复的摩擦，这个绝缘层就脱落了啊。那恰好呢，经过这个电线旁边呢还有一个什么冷却的管道，又发生了什么一些泄漏啊，就阴差阳错了，这就在一起了啊。
所以说这些设备的维护很重要啊。
就是小细节，按我想的好像就是一个电线、
啊、
然后跟一个冷却管，可能就像是冰箱什么下边有个冷凝管，有点什么小水滴、
嗯、
有点什么就这种。其实呢这个指令舱的制造商叫北美航空公司啊、已经跟他们之前就提议过，说你这个设计这个门啊，你设定往外推的，你这样在紧急的情况下，甚至说这就着火了爆炸了，里边压力大的情况能把这个门都给崩开，就都比这强。
对
啊，
是啊，
啊没听他的，啊也有人就是也有提议过，说你这里边呢最好用这个氮氧混合的空气，而别用纯氧。而 NASA 呢也没听，他说我之前其他的那些飞船什么都用这个也都挺好啊，也都没事啊，就没在意。反正这种事儿它都是就它不是单一的一个问题啊，阴差阳错啊在一起，
嗯，
酿成悲剧。
他往里推是不是为了就是在太空中更安全点啊？太空中都是真空，它外面没有压力，主要都是里面有压力。如果你是门往外开的话，
也有
更容易造成
是
门啪崩开，然后里面人
自己就是胀开了呗，相当于是不？
对，就可能是在太空的话，它就这种设计还是、
这个、人家设计保证想的更周到了，
有它的道理。
对，咱保证咱这不都是瞎分析，一出事了就是后着吧，这那那这的是吧？下一个是有名的哈，挑战者号，七名宇航员丧生。
嗯，
1986年1月上，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73秒后爆炸，7名宇航员丧生啊，这是航天史上有两次死亡人数并列第一多的空难啊，都是死了7个人，都是美国，都是航天飞机，一次是发射，一次是返航。哎，这航天飞机这东西呢，现在是不用了哈，现在不用了，但是在有那么一阵儿是挺火的，
挺流行，
就是它有飞机的这个特点，没有很多优势。可以往返利用，像火箭，就是之前的火箭啊，不就是一锤子买卖，发射不就完事儿吗？就马斯克来整什么回收，但航天飞机它就是相当于，就是可回收一样，飞过去再飞回来啊，挺方便，在地球和外层空间啊重复利用，挺好的。就是它这个造型跟那飞机呢也很像啊，但它起飞的时候不一样哈，这个航天飞机起飞的时候跟火箭一样，它是垂直的，垂直飞上天空，直上直下这么飞啊。就是你看那个视频的时候，那航天飞机它肚子上绑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外挂的设备啊，那里边装的都是燃料、
嗯、
哎，那个燃料是一次性的，给它推上去，然后两边有两个小的助推器啊，给它带上天啊，然后它返回地球的时候就是跟飞机差不多，它得借助大气层这个升力点减速啊，它这么个过程。那它是怎么出事的呢？就是在他出事之前嘛，已经有过20多次成功的飞行的经验，包括说第一架航天飞机叫哥伦比亚号啊，还有就是这个挑战者号，他之前也有过9次成功的飞行，都挺好的，绕地说、
啊、
绕地球飞了900多圈啊，总共停留在太空60多天、
嗯、
这个数据一看起来都不错，挺安全。哎，这也是美国的一张王牌，因为就美国有这个航天飞机技术，别国家从来都没有过。那么挑战者号这个发射是在1986年1月28号，这天的天气非常冷啊，但也是迫于上级的压力，这是跟这都有关啊，再加上一些媒体呀、啊、公众啊，就是起哄呗，也算是就是民意啊，让这个 NASA 是骑虎难下。就是说你看每年给你拨这么多的经费是吧，你这么多的专家科学家研究这玩意儿了，你飞船飞呀是吧，你咋总也不飞呢？而且在这次取消之前已经取消过五不是在这次飞行之前已经取消过5次了，就是他们经常不取消吗、
嗯、
说由于天气原因什么技术原因推迟发射等等，总推又不行啊，这回没有办法，硬着头皮就要飞啊。那么这天呢就是非常冷啊，这天就非常冷，就是这个气氛不是特别适合，那还是飞了啊。挑战者号在升空50秒之后，航天器右侧固体助推器附近冒出了一丝白烟，啊，那这个现象当时并没有很多人注意到，是后来回看这个视频才发现。最终呢是在升空73秒，高度是16600米的时候， 啊，空中突然闪出一团亮光，通讯中断，地面监控器的屏幕上的数据消失，航天飞机是化作了一团火焰，两枚失去控制的固体助推器也是脱离了火箭啊，呈 V 字形喷向天空。这个画面很多人看过都有印象哈，这天空当中啊，就是冒着白烟。那么在第100秒的时候，就是这些碎片是陆陆续续的哈，落在了地面上，落在了这个海洋当中啊。造价是12亿的航天器顷刻化为乌有，7名机组成员是全部遇难啊。特别呢是这里边还有一个是以平民身份参加太空飞行的女教师，叫做麦考利夫啊，她呢就是一个老师的身份啊。就当时给咱们的感觉好像是航天飞机离咱们越来越近，就是到了这个亲民的地步，好像是说任何人都可以搭载这个航天器升空，所以呢找了这位女教师，就是上天要做点什么实验啥的，就有点这个劲儿，你知道吧。
嗯
嗯，最终呢是
太自信了吧。
嗯，这个这事儿哎，多方面原因嘛。最后调查结果是什么呢？这个原因很简单，就是发射的时候气温太低了，理论上发射的要求安全气温呢得是0度以上啊，那当时这个发射基地的温度是持续在-5度的状态，就是甚至说当时那个设备上都有大冰瘤子，是拿大锤子把冰瘤子凿下来啊，就说的夸张点都这种感觉。然后盼啊盼啊等啊等啊，终于到了0度，就是符合指标了，然后就发射，对吧？但是你明眼人一看，这不就是自己骗自己一样吗？一直都零下好几度，
啊、欺人，
然后一下到了0度，说行了，那你跟你正常温度到0度，它能一样吗？但没有招嘛，就各种压力吧，然后就发了。
这侥幸心理是不能的。
其实，在发射之前呢，为美国太空总署航天飞机制造固体燃料火箭的这个公司啊，就是反复提醒，说不适宜发射，就是他们当时发射的时候得有这个签证。就是工程师签证嘛，你是负责设备的，你是负责燃料的，你是负责通信的，你是负责什么呢？就是说你这设备你证明合格可以发射，对吧？你都得签字。那这个工程师都没签字，但是高层不管这些啊，就还是硬干啊。那么这事儿出来之后呢，是3年是停止了航天飞机飞行，
这也给那个整个航天的这个研发一个毁灭性的打击啊。
嗯，
我记得这个挑战者号是咱们上历史课还是上语文课好像学过、
嗯、
是吧、
嗯、
有好像有这课文的印象呢。
我感觉也有，忘了是上什么课。
我也不知道在哪看的，我想不起来在哪看过。
而且那个印象特别深刻、
嗯、
除了那个文章之后，还有那个人那是在沙漠中啊，然后用手搭凉棚就是看的那个照片，然后挑战者、
嗯、
还有那个还有那个视频印象也都非常深刻，因为这是为数不多航空灾难吧能翻到视频的。
对，而且彩色视频。
对，
而且是彩色的，就是蓝天那特别，就是美国那时候人家也是挺发达哈，那个时候也不知道是官方拍的还是自己手持设备自己拿着录像机拍的哈，就挺多，你那个视频都有彩色的啊。应该上学还是学，这确实记不清了，但这个事儿咱应该是也都有印象啊，特别是里边说这个女教师就挺感人，本来还想上课又啥的，出发之前他们还有一起就像什么记者见面会啊，一起有什么答记者问啊什么、
嗯、
最后
可以想象他这个东西当时在全国造成多大的轰动，他之前舆论造的那么大，然后呢我当时记得是有直播吧，好像是有直播，就是
应该有，应该有
现场直接就看了那个画面，不是说事后看新闻知道的。
他们现场也有去看的，也不知道他们那种是怎么都允许看嘛、
嗯、
经常看老外就是发射火箭啥的，离大老远就一帮人站海滩上站哪好像就看啊，
对，他们好像都能看到，
给咱们的印象。对呀、啊、他们都专门去看、
嗯、
咱们不知道让不让看呢，都围起来不让，不知道
我们都不知道在哪发。
酒泉
西昌这地方倒是知道，但是围上了
吧，你看不上看不见呢，啥都看不见。
下一个就是这个哥伦比亚号了，这是 更近了，2003年2月份，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返航的时候，空中解体，七名宇航员无一生还。这个哥伦比亚号呢，是比挑战者号更老的航天飞机啊，体型很庞大，机舱呢长18米，能装36吨的货物，价值40亿美元啊。从1981年开始服役，飞行了28次，算是美国航天飞机当中战功卓著的老大哥啊，这哥伦比亚号啊。那么在挑战者号牺牲17年之后，哥伦比亚号呢也是走上了类似的命运啊。嗯，但他是在返回的时候出事了，但巧的是也是这个七个人啊。2003年1月16号，这哥伦比亚号是升空，在空中呢是度过了16天，七名宇航员呢也是顺利完成了各项这个科考任务，就准备返航了哈。原计划呢是在美国东部时间2月1号9点16分是返回地面。那么地面的机组人员还有这个宇航员的家属们都是翘首以盼哈，迎接英雄的凯旋。之前这一切都很顺利啊，但是在9点的时候呢，宇航局传出了惊人的消息，说地面控制人员与正处于返航过程的哥伦比亚号失去了联系。那么这时候呢，这个航天飞机啊，应该是正在德克萨斯中北部上空大约6万米的高空，时速呢是2万公里啊。电视台的画面当中啊，可以看到它的飞行轨迹，由一条变成了多条。
哇
哇，
在湛蓝的天空当中是画出了多道白线啊，种种迹象表明，它进入大气层之后
解体了。
解体了，
你看它分成多条，这就没什么好事啊。
对啊，直接就解散了，都已经。
最悲痛的就是还这些宇航员的家属们呗，是吧？就在这肯尼迪中心呐、啊，就等待着这激动的时刻呢，迎接英雄的到来。没想到呢，是这么一
幕。都回不来了。
事发之后是休斯顿美国航天局，就是控制中心也是马上就降了半旗啊。那么事后经过调查，这个事儿啊，就是还原出来了。这个事故虽然是在航天飞机返航的时候降落的过程当中出现的，但这个原因是16天之前发射过程中就已经造成了。哎，这咋回事呢？这得说一说这个航天飞机的构造。就是在这个哥伦比亚号升空81秒之后，外部燃料箱表面掉了一块公文包大小的大约2斤重的隔热泡沫，就是发射时候出现的这个事儿。这个泡沫呢是撞击了飞机左翼的前缘，那么这样呢就影响到了这个地方的这个隔热板，就是掉了一点东西给自己划了一下，就相当于啊。
哦。
当时呢，这个宇航局的负责人呢也是发现了这个事儿，但经过周密的计算，觉得吧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啊，因为对于整个航天飞机来说，你掉了这么一小点东西吧，没啥事儿。啊，说你就正常飞啊，不用管，按计划进行就行。确实，那么在航空在这个天上飞的时候也没事，都挺好。但是回来的时候就出事了，因为什么呢？你这个飞机呀、啊，你在太空当中飞，它没有什么影响，但你回来的时候经过大气层会产生剧烈的摩擦，温度升高啊，所以温度高达1400多度，所以这个热空气就冲进了左侧机翼。影响到了内部结构，然后就导致这个机翼和这个机体就融化了。当时这个温度
一个小孔，就是引发的整体。
嗯、
对对对，就那热空气顺着这个小孔就进去了。当时这个温度感受器啊还发出了警报哈，但地面人员还误以为是数据传感器发生了故障呢啊，没想到是真的这么就这种情况。
但是当时就算是他没有误认为，他知道那个就是明确的故障，那
也救不了了
呀，怎么解决啊？
也没有办法，在已经飞上去，我感觉也不过不好说吧，可能也有
不懂是吧？
不懂不懂，你看
你
飞的
你
飞的不是特别高的时候，应该能回来。飞的不是特别高的时候，
但是他那时候已经有剧烈温度了，应该是已经到一定速度，
不是
一定
你入
位置了。
是如果你。地面上的人已经收到这个警报什么之类的，我感觉那个时候已经没啥办法，就是没有太好
的办法，已经来不及了是吗？
对。
但应该也有一些补救的措施还是什么，
会
这么
对，可能会
有，就是他这个
至少
返回的时候吧，稍微多
那七个人会丢性命啊、
嗯、 不能不至于这么惨，对呀、啊，你保证能有点补救的办法，拿透明胶粘一下呗，
啊、
不让他有
事。
漏孔。就是他这个回来的时候吧，
不懂，
他得有一定的角度，你知道吧？就是那航天飞机，如果要是垂直，像90度要回来的话，那冲击力是最大的，摩擦是最热的。但如果要是角度比较小的时候呢，它又容易被弹起来，就相当于打水漂一样，就是它跟这个大气层也会有个撞击，然后它会给你弹起来，所以它有一个合适的角度，能确保它温度不是那么高，又不被弹射出去。就你打水漂，那个石头在水上不也能被弹起来吗？因为他这人就专门研究，就大致知道这么一点儿啊，就是他得计算这个角度啊，好像说是40度这个入射是比较合适的。
而且你那个角度吧，稍微大一点的话，不可控了，就不一定飞哪去了。你飞本国，你要是无人区还行，有人区的话，那就是重大地面伤亡。如果谈到别的国家，那就问题就更大了。
嗯，
反正这就是，经常七个人也是，那好了啊，那这个呀，这就是哥伦比亚号这个事故啊。其实我在收集资料的时候，还有其他一些啊，就是不是特别有名的，像这还有2014年叫维珍银河太空飞机失事啊，这个是一个私人的公司啊，然后就是有太空旅行嘛。
嗯。
啊，这就维珍银河公司，它也是主打的那种太空探索旅游项目。现在不也是越来越火吗？像马斯克不也是吗？要把这个成本给降下来啊！只要你大富豪有钱，可以上太空旅游啊！他这也是出事儿了，就是飞船这个火箭起飞之后，
我感觉航天热在之前美苏冷战的时候是最盛的，后来就是有点降温了。降温之后，现在马斯克又重把这事儿给提起来了，又开始整了。
嗯，可能这个事儿咋说，咱不是那么有钱哈，不知道有钱人是怎么想的哈。反正我觉得，如果我要是那么有钱，我可能也想去尝试一下，
是吧？你咋不上天呢？
对呀、
啊，我上了，
我就上吧。对呀、啊，这有钱不知道干啥呀，没有什么玩的了，那就去看一看呗。你想从一个那么高的视角看看这个地球，是感觉什么样？还是
想对，那感受可能不一样，
是
吧？可能真的有钱到那种程度，估计会吧。
你说是吧？那咱一起去上天。
但是真危险呐、啊！上天不是说上隔壁、上那个开车、上亲戚家那么容易的事儿啊。
嗯，还是等技术再成熟一些吧。
你得等再攒点钱，你技术再成熟，没钱跟你这都无缘的。
这咱们就这么一说，你攒这辈子你觉得有希望吗？我是觉得没希望。
我等着抽大奖啊，在几万年当中抽一个让你上天能抽到我。我觉得这个可能性也比我攒钱这可能性大一些。
等着这个马斯克吧，把这个成本降下来，是吧？
嗯，
降到100、200的啥的。
对，再降你也不可能像普通人能上的，不可能。
希望还是有的嘛。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啊就这样，感谢您各位的收听，欢迎大家呢积极留言，点赞转发，加入咱们的新米团，各种形式支持咱们的节目，也可以加入咱们的微信群哈，关注咱们的公众号麦克说 plus， 在这里获取更多的内容。感谢您收听，谢谢大家，再见，
拜拜
拜拜，下期见。